我想我再放一遍，就是雅各这个人哈，在这里的这个祷告，这个是一个画家画的哈，在这个亚伯渡口那里哈，他的骆驼要走了，他自己再回去那边跟神祷告哈。记不记得这个阿嬷，那个他的孙啊，那他得了病，跟他说：“我们已经努力了哈，现在我们就是祷告，一切交托上帝。”阿嬷说：“哇，刚才起唱哈，就是意思就是说，对你来讲，祷告是不是那种 the last straw， 就是都不发抖啊，只好祷告，还是说我们什么都做，我们同时祷告，就是说祷告不是最后的一个绝望中的最后的一招哈。”是 first resource 还是 last resort？ 到底对你来讲，祷告是哪一个呢？哦，好，雅各的特点就是他不当老二哈，他去抓着他哥哥的脚哈，所以他出生就是抓了。那这个跟这个约翰雅各一样哈，他妈妈也是不喜欢当老二，所以偷偷的去找耶稣说：“我知道你将来会做总统，那是不是一个做内政部长，一个做行政院长，就是想办法要去做老大哈，这是一般的人都希望这样的。再来就是会找机会，啊，赚人家的便宜哈，因为他哥哥肚子饿，他就一碗浓豆汤就把他的长子名分要买了，啊，这个是糊里糊涂的，就随便就把他卖掉哈。我累昏了，他说卖给我吧，就是想办法在别人的危机当中拿到自己的利益，这是雅各的特点哈，他很会抓。再来就是不择手段，欺骗的方法他敢用，为了抓到他觉得他抓的是对的东西，可是他用的手段是不对的哈，诡计、夺去、诡诈、欺骗，哦。再来，在别人的情况下，他可以低声下气哈，他不会，他舅舅不是把他骗了吗？他只是摸摸一下，不敢多什么，因为敌人的势力范围哈，他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是。算是很聪明的，识时务了哈。这个满七日，我就给你那个，那你再做七年哈，很吃亏，可是他可以吞得下来，这也是不简单的哈。摩西也是一样，当大家跟他抱怨的时候，他说：“我们算什么？为什么向我们发怒言呢？”所以叫做大丈夫能伸能缩了哈，可以这样。然后他想办法用他的办法来图利自己了哈。他跟拉班之间的那个关于羊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哈，用尽办法来从他的约物那边抓到一些财产。这个是犹大要卖耶稣哈，赚了30块钱。那发现困难的时候，他没有去跟岳父面对困难，他用的方法是跑掉，把孩子什么带着就跑了，跟约拿一样，碰到困难就是溜。这是雅各看到他有一些特点，他碰到危机的处置，他先想办法派去探听看到底情况怎么样，跟约书亚要进迦南地也是一样，派探子了解敌情，然后再来呢，他就分担风险，他把 risk spreading 这个大概我们一般你如果投资的话会告诉你这个吧，会不会就是不要把所有的钱放在一个公司，你多放一些，危险比较少，所以这个分两队应该是属于风险的问题。最后就是祷告，他向神祷告，然后祷告完呢，他还是觉得勒手爱搞，希望用礼物可以让哥哥，如果哥哥还过不去的话可以讨好，所以这个亚比该也是一样，赶快带礼物去给大卫，因为他的先生好像跟大卫拍下手，他知道不好了，所以很赶快送礼物去。这个是最厉害的，到最后他把自己摆在最后，就是万一怎么样的话他可以跑得最快了，啊，后来脚就不能跑了，所以摆这个也没有用，就只顾自己了。到最后没有办法的时候就 total trust， 完全依靠上帝，没有办法再靠自己的才能。好，现在我们讲他的祷告，这是那个祷告的，刚才我们讲过一遍，我们的 review 一下哈。这是他祷告，从我的主亚伯拉罕到你的应许做结束。 第一个，他赞美神的信实之爱，叫 Hesed， 知道吗？我刚才讲过那个，这是一个字，那个 Hesed。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哈，你曾经跟我应许哈，这是在伯特利，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他也是这样的称呼他的神哈。再来，他顺服上帝的命令，你曾对我说你回去，所以我顺服你的命令啊，我是听你的话回去的哈。那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去了。再来承认自己不配，知道不是瓜稿哈，是不应该得的啦。你给我的慈爱诚实就是这个 Hesed， 是我不配得的。这个是浪子回头一样的态度，我不配哦。再来，既然是不配，所以这一切都是恩典，我感谢你的恩典。以前只有一根拐杖，现在有两对了啊。大卫王也是说，我是谁？既然你给我那么多恩典，我的家算什么？这个也是大卫会感恩的。再来就是他最大的重点，就是拯救，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大卫跟神祷告，叫他救他脱离以扫，哎，扫罗要杀他的。再来最后还是抓住神的应许，这里是神的应许，最后也是神的应许，这是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从亚伯拉罕到雅各，他继承这个应许哈。这个就是刚才我们看过的，就是比努伊勒的那个经验哈。好，那我们回来我们的讲义，我们把雅各的祷告有再 review 了一次哈。32章第10节，雅各述说上帝在他过去20年当中所赏赐给雅各的恩惠慈爱。后面有一个括号哈。不当得而得是恩惠，当得没有得是怜悯，这是恩惠跟怜悯不一样哈。应该得到的处罚没有得到叫做怜悯，不应该得到的奖励得到的叫恩惠。所以恩惠跟怜悯是相关，可是不是一伙哈，不是完全一样。以前应许都有应验，这个叫做信实哈，所以慈爱信实。这一切都是不配得的，这种不配的感觉我们有在几个经节看到。我们看路加第7章第7节，路加第7章第7节，好，你耶稣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第8节，我在人的权下，有兵在我的权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这话稀奇，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中我没有遇见过。这个很特别的哈，这个耶稣常常用以犹太人看不起的外国人来做犹太人的榜样，这是耶稣的黑色幽默哈。他讲的那个好撒玛利亚人，这是很明显的，他还故意把那个祭司啊，这是犹太人认为是最尊敬的人，把他弄成见死不救，就跑过去，然后就一个撒玛利亚人。有一点，有时候讲说，哎呀，这台湾的教会算什么？其实慈济很好，类似这样的啊。有的听了就，啊，你牧师呢？你怎么长他人威风哦？你要讲什么都好，基督徒也有很多可以举例，为什么你要举慈济？耶稣有一点这样，在这里很，这是一个例子，这是外国人的百夫长，罗马人。可是耶稣发现他的心中有很宝贵的信心，他说我在犹太人中没有看过，所以还是一个要犹太人跟一个外国人学习这个信心。你知道吗？台湾人信心最好的不是基督徒，是拜妈祖的，这样懂吗？那款对心灵那款的敬虔哈，像回教徒他们是真的跪下来拜啊，你等一下也在行礼有没有？ 你知道那个台湾人在拜拜，为什么慈济有办法那么多钱？很多都是拜拜的人拿出来的，这样讲对吗？跟基督徒比起来，恐怕不要说人家人数多了，恐怕百分比也高啊。那比起来，我们真的要向他们学习。你听讲，金钱假拜，假神真拜，你捌听这句话无？我们拜的是真神，可是我们的态度很烂，但凊彩啦。因为我们发明椅子，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啦。你去庙有没有看到椅子？去庙啊？没啊，那有椅啊？你徛咧也是跪咧啊，对不？那我要喝汤。我弄了椅子以后，大家就礼拜就打瞌睡，因为有椅子很好睡嘛。如果让你跪着，让你站着，所以姿势就是身体的姿势哈，是有关系的啦。那种敬虔啊，这里是外国人，可是他虽然不认识耶和华，可是他知道对人的那个相信的那个内容，他知道，因为他自己当官。他相信耶稣是宇宙的官，这样懂吗？宇宙的主宰。他说：“你其实不必来啦，你交代一下就好。你知道意思吗？哦，让你亲自来，我觉得对不起你啦。或是说，我也不配去见你到这个程度。所以他是请人家去见他，你知道吗？他这种尊敬耶稣的程度哦，往上。”你到舍下，我不敢当，这是一个，你不免来。第二个，我不配去见你，这个就更谦卑了，因为犹太人认为外国人是不干净的，懂吗？碰到外国人是污染，回去还要洗澡的，所以他自己知道说我是外邦人，在你们犹太人看起来是不洁净的，可是我有需要，所以我只好拜托我的犹太的朋友去，你知道吗？那个间接的那种，所以。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有没有？然后那这一段没有，别的地方说那几个朋友是犹太的长老，所以吹关黑啦。很多人祷告就是请牧师祷告，大概类似这样吧。说你跟上帝较好，拜托你跟基督看看有效不好。我当然不相信是这样啦，每一个人祷告神都听啦，但是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点这样，所以那个阿扁还没才有功能嘛，你知道吗？对，因为陈水扁太忙了，你要找他帮忙没有办法，找他老婆，哦，这样，这个都关系嘛，哦，一般都是这样子嘛，哦，就是找旁边的，然后帮你忙这样哦，天主教甚至就是祷告是跟彼得祷告类似的，那彼得在帮你祷告，这样的话比较有效，哦，那这个也有这个观念哈，不一定正确，可是他代表他知道自己不配，知道叫耶稣来对耶稣也对不起哈，不要劳动。而且他相信耶稣可以隔空抓药，你知道吗？你真的相信耶稣？他要医好你的孩子，他要医好你家的人，他根本不必来啊，他可以在那边讲一句话，这边就好了。你那个意思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人对耶稣的信心大到不得了，所以耶稣才说：“哎呀，这个人很棒。”那基本上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这个人觉得自己不配，这是一个。再来我们看十五章十九节，路加十五章十九节，这是那个浪子回头跟爸爸讲的话，我不配称你的儿子，把我当雇工。讲到这个，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说耶稣爱属他的人，爱他们到底哈。请问你们谁是属他的人？耶稣要死以前他讲一句话哈，他既爱这世上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有两个解释，一个是 minimize 最小化的解释，一个是 maximize 最大化的。最小化的解释就耶稣只爱他的门徒，他要死以前他要为他的门徒死，就是爱他们到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属他的人是包括全世界的人，包括他的门徒跟他的敌人，都是属耶稣的人。那这个就从两个角度来讲，一个是从创造的角度， 一个是从救赎的角度来讲。我用我们一般的例子来讲哦，父母爱他的孩子，包括乖的跟不乖的，包括孝顺的跟不孝顺的，你们同意吗？既然是我生的，有好不有好，乖不乖，是另外一件事情，可是都是我的孩子。所以我比较喜欢从创造的角度来讲，耶稣上帝爱所有的人，包括非基督徒，包括基督徒。如果你真的相信上帝创造所有的，是我们的所有的天物的话，可是有好的囝比较体会老爸的疼，不好的囝较无感觉老爸的疼。所以不同不在神的爱不同，在于孩子心中对神的爱的感受跟回应会不同。另外一个就是说，父母爱孩子，当孩子拒绝父母的爱的时候，那个爱就会被孩子的拒绝卡在那里。哎，爱不深呐、啊。哦，基本的爱是在，可是如果孩子是很孝顺的话，父亲就会跟这个孝顺的孩子给公寡为，就是那个彼此的关系会因为孩子爱的回应，爱是可以互相 vibration， 就是父母爱孩子，孩子爱父母，父母就愿意跟孩子讲更深一点的话。那对那个跟他讲的都不听的，或是就是调皮捣蛋的、叛逆的，你大概就是不会再讲更深一点，因为你怎样讲也不好了。所以也可以说完全一样，也可以说有不一样。这是我自己的体会哈，就是对父亲来讲，在家那个根本就是满肚子抱怨的老大也是他的孩子，那个根本不顾爸爸把财产的花光到外面晃动也是他的孩子，他两个都爱，其实两个都有问题的。一个就是我所谓在基督这样长大，自以为自己什么都对的，即使有一堆问题的，那个心已经没有那个基督的爱的心了，可是因为他一直坐在家里啊，他以为他是对爸爸很好的，这是一个问题。一个是根本不认爸爸，然后到外面晃动、哦、他有他的困难，可是对爸爸来讲，两个他都想要改变，两个同都爱他们、哦、啊，当中呢，老二是觉得不配，老大是觉得他配，这样懂吗？所以我觉得不配是一个得恩典的一个前提，承认自己不够，好、哦，所以我需要主的恩典啊，这是路加福音。再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九节。十五章第九节，末了神，这是保罗讲自己的经历哈。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天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我比众圣徒格外劳苦，原不是我，是神的恩与我同在。好，这是保罗的自述哈。这里面有一些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承认自己是 minimal， 是最小的哈，不配，因为我是逼迫教会的。但是我今天会成为使徒最小的，是蒙恩，而且这个恩呢，让我是格外的劳苦哈。所以恩典跟劳苦有关系哈，恩典跟破坏逼迫也有关系哈。神喜欢一个拼命反对基督教的人，比一个 don't care 的人还喜欢。我们对宗教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拼命的反对，一个是拢无要紧啦，什么搞拢好啦。好、哦，这种把这种我们叫 negligence， 就是忽略，认为宗教啊嘛有嘛好无嘛好啦，反正都好啦。哦，这种人神最没有办法，因为他不在意宗教，他把宗教在生命中的地位看的是都可以的。可是拼命反对的人，其实他是在意宗教，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他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他认为基督教是不对的，他拼命的反对。这种拼命反对的人，只要你让他发现他反对的是对的话，他就拼命的为这个卖命。所以忠心是很重要的啊。保罗在不认识主以前是忠心的反对，他为他的错误忠心，他一旦这个错误被改正以后， 他这种拼命伤人的个性，就叫他为这个他拼命要逼迫的教会，他为了这个教会，为了这个信仰，他被逼迫，他什么都不怕。所以，当你讲钉金呐，哦，唔好凊彩啦。哦，当一个小孩子对一个东西很认真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小孩子是，是可以教的啦。而且他认真的玩电玩，而且他认真的做什么？如果他什么都不玩，什么都不做，觉得什么都好的话，你就头痛了。那你不在边啊？他对什么都不在乎嘛？哦，所以在乎是很重要的事情哦。他有这个认真，那上帝是看好他这一点哦，所以就把他转过来。结果他就变成为了福音的缘故，其实他是所有属当中留下圣经最多的嘛哦。可是他的感觉是我不配啊，我不配。好，我们再回来看讲义。自己20年前离家逃命的时候，只有一根拐杖。其他一无所有，现在的财物却可以分成两对。雅各向耶和华谦卑的感恩，后面就是刚才我们唱的那一首诗歌的那个名字哈。我最激动，未得提示哈。我们第一堂有唱啊，32:11，雅各在上帝面前坦诚他内心的罪恶感跟害怕，所以雅各即使有罪恶感，他怕他哥哥会杀他，代表他承认。他以前对他哥哥对不起，这样讲对吗？不然哥哥为什么会杀弟弟呢？就是他以前骗他的爸爸，把哥哥的祝福骗来，他知道伤害哥哥很深，他承认，所以他有他的 guilt feeling， 等于是他有他的认罪的部分在这里了哈。但是他用害怕来讲出来，那请求上帝拯救他脱离哈。然后12就是再回去提到上帝的应许哈，那个英文哈就是 do ye good。就是善待你哦，耶和华对他应许说：“我会善待你。”那我后面括号说，应该包括同在、供应、保护 （presence, providence, and protection） 哈。我觉得三个当中最重要的是 presence 哈。我讲过，就是该隐拿到保护，可是没有拿到同在。哦，如果你只拿到供应是最差的啦，所以不保护你，你自己去保护你自己。我就是给你东西啊，你要东西都给你啊。保护就是火力被红嗨呀，就是把你保脚。我觉得 provision 是最差的，然后 protection 第二 ，presence 是最好的。如果三个 P 你要排那个优序的话，我会这样排哦，就是神你跟我同在，同在就带来保护跟供应了，哦，就这两个是会跟着进来哈，就不需要三个都要，你要就要 presence 啊。那特别。雅各是提到保护，因为现在他面临的是以扫可能杀他的威胁嘛，哈。还有后裔，神提到后裔，然后后面有中括号说，或许雅各有意提醒上帝，如果以扫把他们灭族的话，那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不会应验。这个跟上帝的名声有关系。我们转过来第二页，在后面是吗？当夜雅各在马哈念过夜，雅各把自己手边所有的牲畜当中挑选出三羊。刚才我们到十二节那里是祷告，那个祷告可能是在马哈念的祷告，然后他就开始预备厚礼哈，挑出三羊、绵羊、骆驼、牛哈。好，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哈，你看哦，这个要算一下。雅各在那里住宿，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啊，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这是10:1了哈。再来，奶筛子的骆驼，就是有小骆驼的骆驼30只，各带一只筛子哈。母牛40只，公牛10只，母驴20匹啊，驴驹10匹，各样每样各分一群，交在仆人手下。就对仆人说：“你们在我前头过去，使群跟群相离，有空间的地方哈。”那这个前面呢？我们回去，到底这个是三群还是五群啊？这个就有一些讨论了哈。是山羊一群，绵羊一群，那这个骆驼一群，牛一群，驴一群，这个就是五群论哈。如果是羊一群，这个。骆驼哦，然后牛跟驴一群，这个就是三群论。所以这个我不懂，就是希伯来文的学者在那边说，根据这个到底是 三滚啊五滚哦，其实这个就是要用空间买时间呐、啊。他可以一群就送过去嘛，他先送一个啊，让姨嫂哇点没掉那两百只牛怎么点啊？哇，这么慷慨，两百只哦啊，这个二十只哦，再来还一群还两百只，等到最后气都消了，知道吗？啊，一群一群的还有空间哈、哦，哦，都雅各很聪明啊，他把那个空间摆出来，那用这个数目很大哦，那我算了一下哈、哦，啊，加加减减580只了。你们回去可以自己算算看哈，就是很简单嘛，就简单的数学哈。那有母的，有公的，有母的，有子的哈，啊都有哈。那我们看32:19，看一下。你看，又分入第二、第三和一切感情句的时候，所以这个就是三群论的根据哈，就是第二群、第三群。可是如果我们用动物的种类，应该是五种动物了哈。啊，如果跟这个应该是三群了哈。好，我们来看讲义。当时可能哈，那个母的比较较值钱啦。那公的一只呢，母的配十只，而且这样哈。因为公的一只就可以让十只母的怀孕，啊，所以公的不必那么多，一只就好了。啊，母的就是一只才能生一个嘛哈，所以。对农夫来讲，母也较值钱啦，所以他母的给的比较多，就是这个10:1的比例了哈。那牛是1:4的比例，这是很厚礼。那一群之间还有相当的间隔，还有他怕仆人不会讲话，他还给他们那个演讲词，就是你要跟那个我的哥哥怎么说哈。他这个will control， 这个是我讲经雅各做 manager 应该很好，那个他安排的很 detail，very detail 哈。然后。距离算好，然后一群一群排好哈，他目标应该是借着厚礼来距离来消灭哈，消减以扫心中的怨恨还有敌意哈。我们看一下一些参考的经节，撒母耳上6:3-4。这个就是送礼物了哈，腓力士人的祭司跟占卜的聚集，他们的宗教领袖哈，就谈说怎么办啊？我们把人家拿了一个约柜来，结果现在都长痔疮了哈，那怎么办呢？那这些异教的宗教领袖就用他们的方法，就说啊，就是爱上礼物啊，吼，你已经敢得罪敢抢来吼，送一点礼物去吧。所以他们说哈，如果要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去，不要空空的送回去哦。要献赔罪的礼物哈，这个是雅各的想法。他们异教也是这样想哦，然后你们可以得痊愈，并且知道他的手为何不离开你们。所以，啊、他说啊，怎么办呢？啊，他就用他们的方法。他说，那既然你们有五个首领嘛，那就五个哈。那既然长痔疮，就做五个金痔疮哈，然后五个金老鼠哈。这个老鼠是让他们的田啊，都是把他们的田，把他们的灾祸做成金的样子去赔罪啊，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哈。然后。他们就去赔罪了哈。好，25撒母耳记上25:18。这是亚比该，刚才我给你们看的哈，他的那个老公不知道叫什么拿巴哈，然后那个是阿巴拉哈，那是很巴拉哈。然后亚比该就知道糟糕了，因为看起来大卫脸色不好看，赶快200个饼、2皮带的酒、5个收拾好的羊哈，还有5细亚烘好的穗子、100个葡萄饼、200个无花果，然后去哈，然后就对仆人说：“在前头走，我随着你们去。”他没有跟他的那个拿巴先生讲。20，他骑着驴哈下山坡见大卫，他就赶快下来。那大卫说：“哎呀，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他一样不失落，实在是突然。”这句话实在是黑道在讲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拿巴根本没有聘大卫做他的保护啊！很多那个在摆夜市的，都有人来收保护费，有没有？你知道那个感觉吗？用我的地盘，因为别人不跟你抢，是因为人知影我的角头在这，所以你每个月付给我一点保护费，应该是应当的吧？哦，啊你不给我，你就是对不起我哈、哦！这个有一点，大卫没办法被逼得变成黑道，知道吗？所以他要去收保护费，人家说， 我聘约拿来，我根本没有请你当我们的守卫员，那你凭什么来？我就侮辱他呢。他现在那种没饭吃的一大堆哈，那种哦，跑去澳洲打工的一大堆啊哈，那你是什么？我凭什么给你？你要什么？刀然后面剁了来讲，呵，武器拿来。这个叫做敬酒不吃吃罚酒哈。还有他老婆很聪明啊，知道这个糟糕了，这一下不容易处理，赶快送礼物去啊！结果大卫气消，不止气消了，好像这个女孩子真的很可爱，后来就娶来当老婆。你看这个厉害，因为他先生后来吓一跳，就心脏病发就死掉了嘛，他变成寡妇，所以亚比该变成大卫的老婆，这个很聪明的女孩子。好，送礼物这是一个啊、哦，好，再来，我们看诗篇四十篇第六节。四十篇，耶和华的神，你所行的奇事，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很多，不能向你陈明，都要陈明，不可生数。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不是你所要。那时候我说，我来的，我的事在经卷里记载。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好。所以最好的礼物是顺服了。该隐跟亚伯都拿他们所努力生产的来献给耶和华当礼物，可是耶和华接受亚伯的，没有接受该隐的。然后该隐就 Kimobai， 哦，你什么意思？我们两个都对你那么好，为什么你偏心？你只有吃甩羊肉，不吃我的那个素食哈、哦？耶和华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所以听命胜于献祭。换句话讲，一个孩子如果不乖不听父母的话，然后到父亲生日就拼命送礼物来，父亲会很难过。说其实我比较喜欢的是我们可以讲话，你可以了解我的心意，这个比礼物还好的礼物。好，所以礼物当然好，可是顺服讨对方的欢喜比礼物更好啊，这是我想要表达的。再来箴言十八篇十六节，人的礼物为他开路，引他到高位的人的面前啊，这个就是礼物的好处哈。可是礼物我不晓得呢，到某个程度就变成 OC， 我不知道到哪里啊。做这种区分的、啊、哈，那我们那个时候在台大当医生的时候，这也是一个问题啊。台大妇产科几乎有一个啊，查甫的偌济，查某的偌济哈，那个不是医院的那个医疗费没有收据的哦。好，查甫爱上偌济，上累啦。哦，那个我还记得，在我自己那个时候那个。包括我是台大医生哦，我的太太要生的时候，我都要先去猛来扫头花欧巴桑哦，不然你都不知道行情啊，你知道吗？不是送你就好了，你要送对呢，人家有行情的呢，而且行情随着时代不同啊，哦，几年前你讲哦，一大堆的，今麦已经不是安尼啊，哦，啊，你如果行情送不对的话，是失礼呢，哦，那后来就是也被社会大众骂嘛，说红包。后来说不是红包，叫臭包，就是名字都改了，那一直有这个问题。那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精神科， 我一直很 proud 我们精神科的老师，第一个他不受 propa 请，他要他们把要花的钱就去买杂志给我们念，我跟你们讲过。另外一个是就是那个家属，就是病人家属送礼嘛，那个排住院的绝对不收了，啊，你知道吗？因为断音都要排队的，那个你收的那个是贿赂了，那个就是说要提前嘛，你知道吗？大家照排队嘛，哦，那出院的我们会收，但是问题是，一个精神科病人在台大住院，让他好的不是只有医生，还有护士，还有社工，还有我们很多呢，我们还有职能治疗，还有那个守安全的那个欧医生，还有扫地的欧巴桑，我们照顾一个病人是整个团队，所以我的印象是。在精神科出院的，我们接受的礼物是 伊讲伊啊，村里讲话伊多谢恁吼，把我们的孩子医好了吼，就送来常常是一篮水果，哦，每个人都是一篮水果，然后我们就放在护理站，医生没有带回去，就放在护理站，所有在医院上班的人想要吃的都可以拿去吃，这是我的印象，所以我一直很高兴说神让我带我到精神科，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文化。就是一个作风，因为当时的人一定会送礼，就是说你不收礼，他会觉得很过，不管是事前还是事后了。哦，那事前我觉得是比较是贿赂的意义比较大，事后就已经好了嘛，出院了就没有什么了哈，就是一个感谢的。啊，另外一个他送的礼那个钱多少也是一个，哦，那你讲啊，这是代表感谢，哦，啊，大家分一分吃一吃啊，没有，如果是很大的恐怕啊。或是钱，我们的教授会这样做，会带那个人拿这个钱到社会，我们有一个社会服务处，用这个人的名字捐给那个穷人不能住院交不起钱的人，那就收据给他，哦，如果他一定要送钱的话，那他也可以送啊，但是我们是把他转到让穷人啊可以得到照顾，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议题，可是你会看到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处理，就是我们讲到礼物哈，就是送礼跟拿礼之间的那个拿捏，还有那个道德伦理上的这个意义哈，这里有一些不同哈。那21:14，暗中送礼就是往人中去，怀中递的贿赂，仔细包你有没有看到？啊，礼变成贿赂了哈，所以在这里我是觉得是有一点不同啦 ，bribe 跟 gift 哈，还是应该在。道德在伦理意义上应该有一点出入吧，林立士不是在这个出问题吗？哦，还有你要的还是人家给你的，我不晓得这个在法院判决有没有不同，就是说由你出面跟人家要的叫索贿，还有我没有讲是他送来的我收的，收贿跟索贿在这个伦理在道德是不是行者会不同，是不是不同哦？还是一样，反正会都一样，还是不同。就是你主动的去要，还是说你是被动的，就人家送就收，你没有小心去分辨哦。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还是有一些可以讨论的地方哦。希伯来书11:4，啊，这个我就讲到该隐跟亚伯哈，哦，因为他因着信，所以更美哦。那该隐因为没有信而顺服，他只是献礼物，所以我还记得我在台大医学院被实验的时候，那时候黄伯超从美国拿到那个研究经费，就是要研究人的消化系统，人的消化系统跟黄豆的关系，所以一天$1，我们就住在那个台大医学院的大礼堂旁边，用 V 完的 Kitchen 设间啊实验室，住在那边。那有一个叫邱义斌，他是客家人，台大牙科医师，他家里也很穷，所以我们一起报名就去备实验。我们参加实验是备实验，我们是老鼠啦，白老鼠。那很简单，就是每天只有喝豆浆，什么都不能吃，就是一餐就是一杯这么大杯的豆浆，很甜，开始很好喝，后来就会惊哦。可是你要这要一个月啊，他什么都不要，他要你的大便跟小便，他要分析，黄伯他要分析吃，只是吃豆没有吃别的东西，到底消化以后你的新陈代谢是剩下什么成分？他只是要做这个营养的这个研究。那时候我还有我弟弟，还有像张建强、杨世荣，还有这个邱一斌，我们几个就住在那边，那就变成好朋友，因为每天就三餐到了就坐在那边，然后你一口你我一口。还有看电影一定要拿一个包包，那个包包里面就是姐被逮晒姐被逮着，你不能把小便放在电影里面哈，那个捐滴捐公红，每一滴都要收回来的，这就是印象是这样，所以就认识邱一斌。啊，邱一斌本来不是基督徒，很聪明，我讲过他牙科一年级居然可以拿钱去请牙科六年级的帮他背那个国考的考题出来，你看厉害不厉害，就是说参加国考嘛，执照考试啊，你背第一题，你背第二题哈，然后给你100块， 哦，背一题题目就100块，很简单嘛，我就到时候就背一题给你哦。然后他就投资哦，拿到最正确的今年国考的题目，啊，每一年都这样投资，然后再来就去拿钱去请牙科六年级的帮他去找答案，所以他要出考古题啊。那是当时是牙科考执照最准的，答案最好的这个高龄，谁是老板？牙科一年级的，他什么都不懂，他会做生意啊，很聪明啊。然后我在旁边说：“安尼甘好，我说安尼甘好。”现在那个就是很普遍的，那时候还我们那个时代还没有人想到这么聪明。他怎么跟我说呢？他说：“哎呦。”我没有做什么不对啊，对不对？我只是请他们拿题目啊，我找人家答案，没有做什么、啊。但后来有一点要信耶稣，他甚至跟我说，上帝祝福我，我赚钱，我奉献啊，好、哦，啊，我不敢引。可是我里面有个问题说，上帝跟什么钱拢要提啦？你知道我里面的感觉吗？就是说我如果拿钱的这个过程或道德有议题的时候，神会要这个奉献吗？还是以为我奉献了神就会祝福我？有很多那个拜拜的人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我去跋筊我啊，你若甲我祝福，给我得大祝的吼，我就甲你献大猪头，有无？就是说神明跟他成为共患，这样懂吗？对我来讲，就是说你祝福我嘛，让我得六合彩，让我这个，然后我就给你大掉啊，大掉，你再祝福我，我再更多嘛，哈、哦，啊，对于那个赚钱的那个本身的道德性就不讨论，变成利益输送了，对不对？你做你的部分，我做的我的部分，那分嘛，哦，有点这样的感觉哈、哦，所以，我每一次要祷告求神你悦纳我所奉献的。希望我这是清气，你讲一种，我不是用不该的手段去拿到的钱，这是干干净拿来的啊！我感谢你，我一部分拿到你面前，所以不是有钱就好了。我意思讲，哦，我有限，那就上帝应该很感谢的吧？我剩那么多钱了、哦，那个 Oral Robert 那个美国那个 City of Hope， 就是一个牧师为了癌症病人要盖医院，他是灵恩的，所以他说上帝跟他做梦，告诉他说你要盖个医院，现在癌症那么多哦，啊，那个医院是很好的医院哦。是真的治疗癌症，可是要很多钱。他就带他是那个广播嘛，那个收音机广播，然后大家奉献啊，很多人奉献，可是盖不起来，因为那个 budget 太大，现在查几千万哦。后来有一个那个卖哎呀欧德维的卖那个什么麻灰的那种那个叫什么，那哎 mafia 哦，在看那个电视哦，一夹崩了，哎呦。哎呀 ，Oral Robert 到最后说，上帝跟他说，在几年以前要盖完哦。他说现在还差多少钱？如果盖不完的话，上帝会让他回天家哈。他这样讲。他那个 Mafia 说：“哎呦，不菜哦，这好人哦，哦，这个人那么好啊，已经盖那么差一点，叫伊秘书来讲，哎，几千万下，给寄去奉献哦。”我不知道 Oral Robert 拿到这一张是感谢主还是我们在贝安娜，我不知道。后来是医院盖起来了哈。啊，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说。是黑道的，看了以后觉得很感动，然后就用黑道的钱拿来奉献。这一点我们很难呢，像我们要教堂在盖礼拜堂哦，人家奉献我们都没有去查说你那个钱哪里来的啊？有吗？没有吗？哦，他可能奉献我们就拿嘛，啊、不然你怎么查呢？哦，这是一个有一些联想哦，我们可以想一想关于献礼物。好，接下来就是。对这个事情哈，雅各挑礼物是在祷告以后，所以有两个解释，一个解释是说他没有信心，他虽然祷告，他还是靠自己的方法；另外一个解释，我现在比较接受，就是说我们祷告不代表我们就瘫着在那边让上帝做所有事情。我一面祷告，一面求上帝给我智慧，我该做的部分我做，我做不到的部分，上帝你帮我，我才不会懂。祷告不会变成你偷懒的借口。我现在比较喜欢的是这样的解释，所以祷告不等于上帝就全包了。哦，那我会举例，就是说，耶稣把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个是人做不到，他已经死四天了，臭了哈，包在那个里面，可是耶稣没有帮他把绷带解开。 耶稣叫他出来，所以拉撒路根本不会走路啊，他应该是这样跳的。耶稣叫旁边的人说，你们帮他把他的绷带解开，因为让死人复活是我们做不到的，这个耶稣做，可是解开绷带是我们做得到的。耶稣当然可以做啦，耶稣要他复活就说绷带断掉就断掉了，就根本不必解嘛。可是好像神乐意让我们做我们可以做的部分，参与在他帮助人从死亡得到自由当中。所以我们在传福音也是一样，我们为他们祷告，同时我们要问神说，我能做什么？我能做的部分不要偷懒，不要想我都记得了。有时候祷告变成一个基督徒逃避责任的一个借口，比如说发生天灾，发生大灾难，我们就祷告上帝啊，你就帮助他们灾民吧，让他们能够赶快复建啊什么。可是我们的口袋的钱一点都没有动，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能够帮他做什么，那个我们都不考虑，我们只负责祷告，然后上帝负责送钱过去。我觉得这样的祷告，我觉得有一点问题。祷告要把自己包括在里面，里面问神说，我能做什么。记得我们在为恒春祷告吗？我们那个时候刘章莲去的，翁瑞英去的，他们两个人就是呱呱叫说不行啦，每天不睡觉这样活不了，一定要再有医生来。我们在台北有十个医生，每个礼拜就跪在简医师的诊所那边祷告，很认真，会流眼泪哦，真的会哭。可是祷告完都没有人有感动要下去，就是我们负责祷告，你们负责在那边做事这样。后来韩伟说阿内姆去办完，下个礼拜大家写一张条子说，上帝的恩典，我什么时候要到恒春去，多久，你们自己写。结果下个礼拜没有人写，只有韩伟写，韩伟叫出来，那祷告完大家眼泪擦一擦，他说上个礼拜我请大家回去祷告，看神有没有感动你下去。我们当中有内科、外科、妇产科都有，没有一个有感动，包括我精神科。我觉得说我在骗笑，去要被冲散哦。哎，应该他们都去完了才我觉得这个是很逻辑是很对的啦哈。可是韩伟是生理科，他不是临床。当他叫出来说，如果神恩典，我在2019年，我愿意去恒春半年，一叫出来，我面都要呕。我说糟糕，如果连他这个生理科的都愿意去的话，那我怎么能够说不是我呢？所以我们祷告要祷告，但是不要只有祷告，我们还要问上帝说，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能做什么，我能做的部分不要用祷告来把洗牙给鬼来把它包过去，这是我的想法了。所以啊，这里就提到一句话说 do our best and God will take care of the rest。 就是说你尽你所能的，然后你一面祷告上帝。我想医病也是一样，我并不认为说祷告就不要吃药，吃药就不要祷告，我不认为这样。我的想法是一面吃药一面祷告，没有关系，要做要能做的，要不能做的请上帝来帮忙。上帝当然有他的主权。那这里另外有一个我的感想，就是雅各可以把580匹的这个牲畜送给以扫，这是很大的很大方的礼物。所以后面我写这么一个句话叫 The greedy grabber became a generous giver。 一个鸡鸡变成另外一个鸡鸡了，就是记得那个图吗？这样的手变成这样的手，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图。因为我从上帝领受，所以我要给人家我比较容易，因为这个也是恩典嘛，我也是领受的，所以分享恩典。还有这是我抓来的，那我就要给你，不给你我就你要自己抓，为什么要我抓给你呢？我们就会有这样的态度，这个是一个感觉。有没有问题？真的没有问题吗？没有，我们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让雅各有庇奴伊勒的经历。我们每一个人或许也需要我们的庇奴伊勒。我们常常因为你给我们恩典，我们就抓住这些恩赐、这些恩典，而忘记抓住你。主啊，求你让我们看见我们身体除了有恩典以外，也有我们的软弱，让我们在我们的软弱上能够更仰望你的恩典，帮助我们改变我们从依靠自己 的能力，到完全仰望主的恩典。特别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一些不容易改掉的坏习惯上面，求上帝你赏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那我们愿意被你对付，从你那里有学习，那我们愿意被改变，就像雅各被你改变成为以色列一样，改变我们，那我们越来有耶稣基督的样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今天下午每一个人要做的事情，求上帝你保守，你祝福我们每一个跟我们的家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谢谢。